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单元。今天我们要从第三集第116页开始，继续来探讨菩萨的自利利他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谈到能自心听法者，同样也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能提出问题请问法义，另外一种则是无法提出问题来请问法义者。佛接着开始说，能问义者复有二种：一、自心持；二、不能持。自心持者能自他利，不自心者则不能自利利他。自心持者复有二种：一者思维，二不思维。能思维者能利自他，不思维者则不得名自利他利。能思维者复有二种：一者解义，二不解义。能解义者能自他利，不解义者则不得名能自他利。解义之人复有二种：一如法住，二不如法住。如法住者能自他利，不如法住者则不得名自利利他。这段经文佛有为我们开示了四种的菩萨自利利他行。佛说能就法义上的疑难提出请问的人，又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种是于请问法义之后能自心受持者，第二种是请问法义之后随即忘记无法受持，或者问了以后也不乐于信受者。如果能够自心受持，不但自己能获得法义，也能使别人获得法义，因为他从此以后就不会再误导众生了，可以教导众生和他一样在正法中前进。所以说能够自利也能利他。不能自心受持的人，自己无法获得利益，当然也无法帮助众生，使众生也能获得利益。能够自心受持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种是在受持了以后，自己能够继续深入探究，并且加以思维者；第二种则是自己无法再加以深入探究思维。 能够加以探究思维的人，就能将法义融会贯通而获得利益，因为自己已经弄清楚了，当然也就有各种善巧方便来利益别人。因为经过问疑之后，再加以详细思维，这种经由问疑所听来的法义，就会转变成自己的东西。如果在问疑之后，虽然能够信受奉行，但是没有加以思维探究，对他而言，这些法义也就只是一种尝试，一种知见而已，无法发起他应有的见地功德。所以说思维很重要，能够思维的人就能自利利他，不能思维的人就没有自利利他的功德。能思维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类，第一类是思维以后能如实理解善知识所开示的法义，第二类是不能理解善知识所开示的法义，主要是因为他在思维时发生了错误。如果思维以后能确实理解，他就多少能为别人转述善知识所开示的正确法义，那他不但能自利，也能使别人获得利益。但是在思维以后，如果仍然无法理解的话，当然也就无法为人转说，自然也就不能自利利他了。菩萨在能够思维解义以后，又有两种情形。第一种就是思维之后，对于善知识所说的法义，能够如实理解，但无法如法而住。第二种则是可以如法而住，能如法而住的人能自利，也能令他得利，不能如法而住的人就不能自利，也不能利他。那是因为不能如法而住的人表示他的知见和身口意行不一致，他所说的和所做的是两回事，众生当然不会相信他所说的法，因此也就无法使他人获得利益了。佛接着又为我们开示说，如法住者富有二种，一者具足八智，二者不能具足。何等八智？一者法智，二者意智，三者识智，四者知足智，五者自他智，六者众智，七者根智，八上下智。世人具足如是八智，凡有所说具十六事，一者识说，二智心说，三次第说，四和合说，五随意说，六喜乐说，七随意说，八不轻重说，九不喝重说，十如法说，十一自他理说，十二不散乱说，十三合意说，十四真正说，十五说以不生骄慢，十六说以不求是报。这段经文佛为我们说明能如法住的菩萨应该要具足的八种智慧，凡有所说也都必须注意以下的十六件事。世尊的这些开示也是菩萨在行道摄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希望您能仔细听闻我们接下来的说明。佛说，菩萨在问疑之后，不仅能思维，而且能解其意，解意之后又能如法而住的人，又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种是具足八种智慧，第二种是无法具足八种智慧。佛接着就为我们说明这八种智慧的内涵。第一是法智， 法治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意思。一般来说，法治是专门在四圣谛上面说的，也就是说明苦的事实。苦圣谛就是在讲三苦八苦，对于苦能如实了知，就是苦圣谛中的法治。这个法治如果听闻之后不能接受，不能如实了解，那就是没有法治忍。要先能忍于苦圣谛，才能说有苦圣谛的法治。从法治再引申出来，就会有类智忍和类智。菩萨由自身来观察，发现众生同样有种种的苦，而种种苦的存在是真实不虚的，所以对于众生和自己同样都有苦，生起了类智的忍。由于能忍于类智的关系，所以产生了类智。这就是苦圣谛中的法智忍和法智，类智忍和类智。各位菩萨，以上所说的是菩萨在如法注中关于二圣解脱道的法智忍和法智，类智忍和类智。苦圣谛如是，苦集圣谛，苦灭圣谛，苦灭道圣谛亦复如是。所以四圣谛总共有十六心，这都属于菩萨证悟之后应该要进修的现观部分。有关四圣谛中的法智等法，不论是大圣法或者二圣法，都讲这十六智。不同的是，大圣法是以如来藏为中心，以般若智慧来现观这四圣谛十六心，这和二圣法的现观有些不同，这就是法智的意涵。接下来继续说明什么叫做意智。所谓意智，是说对于四圣谛等四心，每一心又各有四心，而成为十六心。菩萨在能够如实理解其中的义理以后，才能为他人解说。也就是说，想要为他人解说之前，必须先有意智。意智的意思类似于四无碍变里面意无碍的道理。譬如九地菩萨四无碍变的法无碍，讲的就是与种种法的种类能够如实了知，这就是法智。有了法智之后，进一步理解一一法的真实意，这就叫做意智。有了意智，接着就有实智。如果只有法智而没有意智，就不能产生实智。菩萨如果有法智也有意智，在面对不同众生不同场合时，应该讲些什么适合的法，自己就能够判断，这就叫做实智。也就是说，有了法智和意智以后，才能够有实智。但是实智却必须是在配合第七个根智和第八个上下智时才可以产生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明第七个根智。根智是讲五根的智慧，五根就是指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等五种善根。所谓信根，讲的是众生对佛法的信心是否已经具足。如果是具足了对佛法的初分信心，就是已经发起了信根。有了信根之后，你为他说法，他能不能一直不忘，这就是说他有没有念根。能够一直不忘，就表示他有了念根。一时不忘以后，能不能精进修行， 就要看他有没有精进根。虽然有了信根、念根、精进根，但是他的心能不能决定不移，就要看他有没有定根了。这里所谓的定根，不是讲禅定的定，而是讲心得决定的定，能够置心于一法，心得决定而不动摇，就是有了定根。有了信、进、念、定等四种善根以后，对于所闻受的法义，在精进修行之后，能不能如实理解其中的义理，就得看他有没有慧根了。菩萨如果能够善观众生有没有这五根，就表示已经有了根智。当你有了根智，才能产生上下智。所谓上下智，是说于法于义都有智慧，法智义智都有了，了知众生根性的根智也有了，那你就是有了上下智，能够善于观察众生的根性。譬如说，某一个众生可以为他说很甚妙的法，另一个众生就只能为他说很初级的法，这就是根上下智。菩萨能够观察众生根性的种种差异，如果众生的五根具足，那他就是中根人，五根不具足就是下根人。五根具足而且发起了力量，有了武力，那他就是上根人了。菩萨如果对众生有这样的观察力，就是有上下智的菩萨。当菩萨有了法智、义智、根智、上下智时，那就表示已经有了实智，能够观察什么场合、什么因缘时节，该不该说些什么法，就能够判别。有了这些智慧之后，还得要有知足智。知足的智慧，就是于世间法能得知足，于出世间法也能得知足。也许有人会怀疑说，哎，奇怪了，对世间法知足这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对出世间法也要知足呢？一般人会这么想都是正常的现象，但是在真正的佛菩提道中，菩萨还是得要有知足智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的状况适不适合学诸地的法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。譬如平时导师曾经说过，他有一些法的实证是由于佛的加持而使他得以了知，但是他也不敢停留在心中，马上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因为恐怕自己在无意中讲出来时就得下地狱，所以立即就把它给忘掉，这也叫做知足智。如果你没有知足智，而只是一心想要得法，得了法以后，其实你的层次还不到那个阶段，到时候因为人情或其他缘故，乃至有人是因为喜欢表现等因素，只要一时不察而泄露了一部分，舍报时就知道厉害了。所以某些法义正量的修正，每个人都应该先自我衡量一番，哪些法是我现在应该得的，哪些不是我现在应该得的，都应该要有了知的智慧才好。譬如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想要得到二年级的学问，那还可以，只要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达到。但是突然想要得到国中、高中乃至大学的学问，那可就得要考虑了，不仅是不自量力， 也会因为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产生严重的后果。所以说，不仅是在世间法中要有知足智，能够满足于一定的状况，在出世间法中亦复如是。超过太多的，最好不要事先知道比较好，乃至等觉菩萨想要了解佛地的十种浅深不同的境界，也只敢想要了知前面的一两种，后面的境界则完全不敢想，因为等觉菩萨知道那不是他应该知道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菩萨在出世间法中也应该要有知足智，明知自己目前的层次只到一楼，想要了知二楼三楼的境界那是很好的，但是在一楼时就想要了知九楼十楼的境界，那就超过太多了，将会严重危害自己的道业。所以不管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，都应该要有知足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所有学人都应该求证比自己目前境界更高的法，但是也应该要有分寸，超过太多而打妄想，迟早都会出问题。大妄语还是小事，譬如还没有入地而自称已经入地，那是大妄语业。但是如果胆敢把诸地的现观境界给讲出去，那可就不只是大妄语业而已了。所以诸地菩萨的现观境界，乃至诸佛诸大菩萨能转变他人的内相分，这些内容都是不许说的。能转变别人的内相分，诸位可能以为说那是用禅定功夫去完成的，其实不然，纯粹是智慧法门，这都是大家所无法想象的。所以说菩萨固然应该努力精进，但也要有知足智，以免太过而产生严重的问题。就像是小婴儿才刚学会走路，就想要参加百米赛跑一样。所以不管是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，都应该要有知足的智慧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五个自他智。所谓自他智，就是自共相智。而自共相是说，对于自己身上的五阴十八界等法，都得要仔细去观察，观察之后对自己所有的法相都能如实正知，这就是有了自相智。然后从自己再推及到众生，就会发觉自己和众生一样，都是有如来藏等法，这就是总相智中的共相智。接着再进一步推及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也推及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全部都推进了，就知道三界众生原来都是这样的，都是由十八界法的多分、少分与如来藏共同运作，这就有了娑婆世界有情众生的自共相智慧了。然后再去推究极乐世界的佛弟子们，有的还要精行打坐念诵经典，甚至于有人还得在莲包中安住许多大劫，不断地听闻苦空无常无我。菩萨从如来藏真实智的自共相智慧来推究，就知道众生去到极乐世界以后，大部分也是十八界具足的，十八界具足当然是在三界内，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是非出生死非不出生死。 当你能够这样现观时，就表示你已经有了了知三界的智慧，这就是自他智了。各位菩萨，以上所介绍的是菩萨度众的八种智慧，希望能对您的道业有所增益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就为您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菩萨的忧郁禅意无限，此曲平时导师将公案碾题书中寄送谱成不同风格歌曲，帮助参禅人进入禅门，超越意识之境界。歌词意理极妙，习来所未曾见，曲风优美，难得一闻，闻者有可能领会超越三界的证悟境界。